然后贾政就看到两边都是抄手游廊，就顺着游廊就走进来，那上面有五间青厦，卷棚四面出廊啊，卷棚是一种屋顶，这种屋顶没有接的屋脊的那个缝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屋顶两片屋顶这样上去，斜坡屋顶到屋脊的地方有一条直线，那有一种建筑就把它修到它是圆的，圆过来的叫做卷棚啊，卷棚的这样的一个屋顶，那非常的清雅啊。贾政又叹气了，你发现贾政这一天都在叹气，因为他觉得自己怎么也不能在月窗下读书，然后他想说如果在 这个房子里煮茶操琴，喝一点茶然后弹弹琴，也不必再粉茗香了。为什么？因为外面都是香草，所以满屋子都是香的味道。好，我们注意一下，香味一直跟薛宝钗有关。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薛宝钗因为从小有一种热病，所以她要吃一种药叫做冷香丸，所以她身上带着一种香，这种香是大自然里面香草的香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恒芜院就是薛宝钗住的地方，所以薛宝钗有一点像嗅觉。那林黛玉住的潇湘馆是竹子，是一种光影，是一种清高的东西，然后这个嗅觉其实是比较浓艳的这种感觉。好，到了这里，然后他们说，哎，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叫什么？那大家就说莫若兰峰蕙露啊，兰跟蕙都是香花，我们现在兰跟蕙都不分了啊，在台湾大家叫素心兰，叫什么兰什么兰，那么古人兰跟蕙分得很严格，兰是一枝上面只有一朵花的叫做兰，一枝上面连续开好几朵花的叫做蕙啊，就是分得很清楚。可是我们现在大概都有一点像葛跟麻不分了，就是有点笼统化啊。所以这里讲兰峰蕙露，是兰其实是比蕙更香的，因为它就是一朵，可是那个香非常的清幽，淡淡的那种。那国兰有一种这种兰可以贵到不得了的啊，就是在欣赏它那个淡雅的那种清香的香味。好，大家就说叫兰峰蕙露，那贾政说也只好用这四个字了。他说，哎，他自己倒想到了一副对联啊。贾政都不太敢作诗，可是现在他有点想卖弄。他说，哎，你们来帮我批改批改。他说叫做舍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舍兰是在讲兰花，前面加了一个舍，因为舍是一种动物的分泌物，叫做麝香，是非常香的一种香料，所以舍兰芳霭啊，这么美好的黄昏，斜阳的这个地方有一阵阵的香味飘来。那杜若刚才也讲到是一种香草啊，杜若香飘明月洲，在黄昏的时刻闻到了兰花的香味，在有明月的夜晚闻到了杜若香草的味道，都在讲香味，对不对？可这个诗实在其实做得很差啊。然后众人说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为什么？因为贵妃回来的地方啊，你不能用不吉利的字。刚刚讲谢玉的谢已经不好，可是贾政很奇怪，贾政用来用去就是谢啊，斜阳啊，就是好像注定那个家族要败落的那个感觉啊，他用了斜阳，大家就说最好不要用斜阳。那也有人讲说古代有诗叫迷无满院气斜晖，可是这个更悲惨的感觉，不但是斜晖，而且还要哭泣斜晖。那众人都到颓丧颓丧。那另外也有一个人说，那我做一副对联来看看啊。这个人就说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那当然比前面的好。三径是一个典故。好，我们注意到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做官的人叫蒋毅啊，就是我的那个姓蒋，毅是言字边一个羽毛的羽。言字边一个羽毛的羽，蒋毅他退休了以后不做官了，他为自己盖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旁边全部是竹子围绕在一起，那围绕竹子围竹林围绕就进不来啊，他就开了三条路，三条小小的路，叫做三径。这三径一条是给他自己走的，一个是给裘仲他的好朋友走，另外给他另外一个好朋友叫杨仲走。所以他说他退休以后官场都不来往，只有三个人可走，叫做三径。那么这个三径当然是以前文人的洁癖，就表示说我不是跟什么人都来往的，那我住的家我只让这几个人可以来啊，叫做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啊。注意对联的形式，三对一，径对庭啊，香风对明月，飘跟照都是动词，然后玉对金啊，玉蕙对金兰，所以这里面都是典故。那贾政 蔫然成瘾，就摸着他的胡子也想再做一副对联，忽然看到宝玉在那里边。那宝玉刚才不是被骂得很惨，已经不敢讲话吗？他爸爸说，谁问你，你要乱讲话这样。然后就说，怎么你该说话又不说话了。我觉得宝玉很倒霉，他怎么样都不太对。那么刚才讲了半天，说这是香草，香草讲了半天，他爸爸说，谁问你，然后就骂他说敢乱讲话。那么现在说，怎么该说话你又不说话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这样。所以宝玉就只好说，这个地方也没有蓝，也没有舍，也没有明月周主，那你们刚刚做那些东西是干嘛？你看他连爸爸老爸都批评起来了啊！这个爸爸讲的明月周，他说这里根本没有明月周，这周主这种东西你干嘛要这样写？那贾政当然很气，说谁按着你的头，你必定要照这些字样来做。那宝玉就讲说，这个匾上莫若横指清分啊，横指也就是后来横无怨的来源啊，就是横指清分四个字。下面这副对联漂亮的不得了啊，大家去感觉一下，这是真正我觉得宝玉的那个才情，其实当然是曹雪芹的才情，就银城豆蔻诗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那为什么说这好？它不只是对联里面的这个字跟字的对仗工整的问题，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美的意境。因为豆蔻这个植物，我想大家在台湾不太容易看到，可是如果有机会你们去马来西亚、印尼，那边是盛产豆蔻的地方。豆蔻是一种很奇特的花啊，就它整个那个花跟果实在开的时候一直是被叶子包住的，所以中国古代有一个俗语叫它叫含胎花，就是好像在母亲的胞胎当中的花，所以你要看的时候有点要偷看它的感觉。那么意思是说，这样的花跟果实，它在成熟的过程里面有一点娇羞，好像不会整个外露出来，都是含苞在里面的，叫含胎花。那么所以有一个成语大家一定听过，叫做豆蔻年华，对不对？所以豆蔻年华是形容大概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的那种有点半害羞，不是很，还有一点不敢见人的那个感觉，叫豆蔻，就有点遮掩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豆蔻里面是一种香料，豆蔻非常香啊。去马来西亚我特别去买了这个豆蔻这种东西来吃。它当时其实古代是进贡的，中国很多的豆蔻都从南洋这一带进贡来的。那他就在这里提到说，你写诗要去歌颂豆蔻的美，那你赞叹那个豆蔻的美，写完以后那个诗都是艳的，因为豆蔻本身有一种淡淡的粉红在里面，就那个叶子包住里面是淡淡的粉红色，诗犹艳。那我特别要提醒，因为将来这个地方是薛宝钗住的，薛宝钗在女性当中跟林黛玉最大的不同，她比较丰腴，对不对？比较丰满，肉肉的，然后比较感官，比较她的美是比较强烈的，不像黛玉的美是有一点淡雅的那个感觉。所以她这里讲的用到艳这个字，其实是有一点暗示薛宝钗要住进来，香跟艳啊，香艳都在形容薛宝钗。睡足荼蘼就是刚刚讲那个香花在开到这么香的时候，你夏天午睡睡了很饱很饱的时候，你忽然被一阵阵的花香惊醒的感觉，睡足荼蘼，好像连梦都是香的。所以这里面的意境的漂亮是让你感觉到它里面有一种很浓艳的东西。刚才他在写潇湘馆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幽窗棋罢只由凉是淡淡的，有没有感觉完全是林黛玉的风格？可是现在的睡足荼蘼梦也香完全像薛宝钗。所以它不只是园林的景点，同时它要告诉你将来住进这个园子里的每一个人是跟那个风景有关的啊，他们不是随便乱住。如果让薛宝钗住到那个潇湘馆也怪怪的，因为她那么胖，林黛玉住到恒芜苑也怪怪的，因为这个地方很浓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淡雅跟浓艳是不同的美，她也用景观把它弄出来。